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乐意哈。今天我们的栏目是智慧之言，讲的是真言。我们不是把真言从头到尾每一节去解释哈，不是这样子，而是把真言首先介绍它的架构，然后就选取部分的内容来跟你分享，也不是很严谨的查经，而是一种的比较概括的一个浏览啊，希望经过这样我们的那个浏览之后，你会对真言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而且最重要是能应用。听到这里你会误会，以为今天的主讲者是乐意，其实不是的。我们的主讲者是谁呢？
我是姚谦，大家好，乐意好。其实主讲呢都需要有乐意这样的陪伴的人，因为他代表听众来看我讲的明白不明白所以他跟我的对话聊聊呢都非常有意思的。
我很高兴可以做这么一个绿叶来衬托牧师，不敢说男的，不敢说是鲜花就是一个主干吧。那牧师，上一次我们就介绍了真言它的特色啊等等哈，那今天也是一个简介，你会跟我们讲什么呢？
主要是交代真言这本书这个结构。对，因为一卷书如果我们对这个大要从这个结构呢铺排出来呢，我们的认识会比较深入一点。
是，尤其是真言，很多人都说看来比较松散，对吗？这里一句这里一句没有关联，但是杨牧师就会帮助你找出一个关联，找出它的架构。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让我们一起追求认识真智慧，追求活出真智慧。
真道分解，智慧之言。
谈到真言这个结构呢，我就这样的来跟大家来看。那真言呢，三十一章经文呢，你一念呢，一抓呢，一到二十二章十六节称作所罗门的真言，可以说是一个部分。一到九章呢，是好像有一种的呼声，一种呼喊，他邀请我们要懂得生命的智慧啊，所以这个部分有特别来研究它。它跟智慧的那个意义在哪里呢？特别第八章，哇，哪里谈到这个智慧，好像一个从创世的时候呢已经在那个智慧，就是基督，我们的基督他自己。那这个部分呢很重要的，它主要是我念的时候呢，以我儿就一个提醒，好像一个父亲对子女对跟从他的人有一种的教导。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用字是众子啊，用众子啊来，好像也是一个长辈对他的学生来提醒。那么我查找一下呢，一到九章呢就有十五遍用我儿开始，比方一章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等等。一直到七章一节，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传记在心。大家可以找到这十五遍我儿的。那么另外有四遍呢是众子第四章一节，众子又听父亲的教训。八章三十二节是另外第四次了，众子你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这些你说是分段所在，也是我们抓他的教训的重点，很重要的。我儿十五遍， 众子啊事变啊，这个是一到九章，也是所罗门的箴言了、啊。那么从第十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十六节，另外一个大段也是说是所罗门的箴言啊。这里呢，就十到十五章呢，你就发觉他的铺排呢，称作是好像我们中国人呢，我们新春的对联一样啊。这个对联有称作是对立式箴言，就是两句相对的，不管它的意义是平行的还是不同的，你都可以找到、很简单的。所以呢，这个呢都是所罗门的箴言。那么从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三十四节呢，这里的就好像是没有说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称作智慧人的言语，或者说智慧人的箴言。那么这部分呢，就有说是邻国的埃及收集起来的箴言啊，这个部分不一定是所罗门所写的，而且对这方面的这部分的研究呢，其实也不是很多啊。但是这部分不是说是所罗门的箴言啊，这部分也不容易找，它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么从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呢，你就看见有一个开头说，是往后西西家王呢他抄录的箴言，但是还是归于所罗门的。你说西西家王是后辈啊，后来的王嘛，那么所罗门是他的祖宗呢，他是抄录所罗门的箴言，那么在理解上还是这个部分呢归于所罗门的。那么当然呢，最后两章三十一章呢，三十章特别这个部分呢是称作亚古尔的箴言呢。这个亚古尔到底是谁呢？没有了解的很多。那么三十一章呢，就听作是一个利木伊勒王的箴言啊，这个都最后一章了。所以你可以说呢，这个从结构来说呢，箴言书可以这个五个大部分。一到二十二章十六节称作所罗门的箴言，可以说是一个部分。从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三十四节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暂且算作是埃及的箴言了，就是邻近国的箴言。那么往后二十五到二十九章呢，是特别说是西西家王抄录的，也是所罗门的箴言。那么最后两个部分刚刚说了，三十章三十一章就是你说可能也是外邦啊，亚古尔啊，这个箴言跟利木伊勒的箴言，就是这五大部分啊。我就很快来表达这个结构了，但是我要进一步说这个一到九章呢，有时间我继续来谈啊。他用我儿来做一个呼唤啊，这个从整个箴言书来说呢，就比较亲切了。一到九章他这个呼声好像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呼喊，也有一个部分九章最后几节呢，好像一个愚昧的妇人来在呼喊，好像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特别留意这个意思，很重要的。他说智慧好像一把声音，这个声音是一个父亲教导儿女，或者说一个君王教导他的仆人等等。那么另外呢，你说十章到二十二章十六节，这个也是所罗门箴言，这个呼声呢也有，但是这里呢只有一次啊，相对于一到九章有十五遍呢，从我儿来呼唤呢。那么十到二十二章这里呢，我查找过只有一次，就是十九章二十七节，哪里说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要偏离知识的言语。那么你说那个外邦呢，我说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三十四节这个部分不算是所罗门的箴言，姑且是当作埃及邻国的箴言，他也有五遍从我儿这种的呼声开始的。比方二十三章十五节，我儿你心当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那么二十四章二十一节最后了，第五遍，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那这些有五遍就比对一到九章还是比较少，但是如果这些是邻国的箴言，不是以色列地的箴言，那么他的那个形式用我儿作为呼唤也是一个 很相近的哦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念真言的是从结构从大体的观察也对我们领受整卷书有益处的。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邀请你同读利未记，同来追求圣洁。
11月5日起，
真道分解
逢周一到周五
将要推出全新制作的
利未记研读。
在这里我也介绍一下哈，11月5日起，就是下周二，很快来临了，我们有全新制作的利未记研读，那么也是杨牧师来主讲，请大家注意。哇，杨牧师啊，你进来是红人呢、
拜你所赐，这个监制要我吩咐我要讲真言就讲真言，讲利未记就讲利未记。
哇，真的是一定要请杨牧师吃饭啊，那请大家注意收听。那杨牧师啊，我刚才从一个听众朋友的角度来看呢，我就可能有点懵了，就是分五大部分，请你再简单再说一遍好吗？尤其是有关那个所罗门的箴言，究竟是从几章到几章呢？然后才是其他部分。就老板，你再说一遍。
所罗门的箴言应当从第一章一直到22章16节都属于所罗门箴言。刚才我好像说的不清楚，就是因为我发觉1到9章所罗门的箴言那个铺排那个方式，我说有夫生我儿啊，宗子啊，跟呢10章到22章16节呢有一点不同。哪里有我儿出现呢？只有一次，就是19章27节。这个分就是一大部分呢。那么22章17节到24章34节呢，这个是不晓得是不是所罗门箴言，可能是埃及人的箴言，或者说邻近国家的箴言。那么25到29章都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他特别说这个是
西西家王
的抄录的，
抄录的。
那么最后两个部分当然是30章跟31章
亚古尔的
跟
利物伊勒的。
对，
这样听众朋友就清楚了。那杨牧师刚才讲的是架构啊，但是我们如果收窄一点来看，单着所罗门的箴言，你哪一节经文你特别印象深刻？
这个呢，我还是对这个1到9章哪里呢？提到那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是聪明。
你怎么理解这个开端呢？很多人都在想，什么叫智慧的开端？
真正的智慧就是敬畏神。这个就是开端喽。
从敬畏神开始，有这个前设。
我们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智慧、一切的技巧等等，如果没有神，都不算是真智慧。
对，我同意，非常同意。其实敬畏神就是我们怎么去善用智慧、发现智慧，而且找到人生方向的一个开头的嘛，这个大前提的吧，能不能这样说？
对。
那杨牧师，我也分享一下，在所罗门的箴言，我最印象深刻的3章11节，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我就特意去看一看原文哈，这个轻看原文是拒绝的意思，更强烈的，所以你不可拒绝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我就反思自己，其实的确是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自己不到人生的尽头，或者不到有祸患，自己解决不了，有些时候真的会很习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事情，哪怕是讲道啊，播节目也会先自己查考，用一些科学，所谓科学的方法，或者是查考圣经啊，去思考啊，没有先求问圣灵，或者是先祷告啊，不够谦卑。有些时候可能真到绝境了，所谓自己的尽头了，才是神的开始。这个是不对的。我觉得自己有些时候是拒绝了圣灵。杨牧师，你有什么回应？
非常好。其实箴言的主题或者说它最重要还是在敬畏耶和华跟真智慧两端。那么 可以有这两方面，就是整个真言他要我们得到的。
其实什么都应该先从神开始，对吧？
对。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是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
刚刚了解真言书这个结构方面，那么特别我要在这里呢教导，因为往后呢我们都是多谈所罗门的真言，那么这个部分呢开始谈完结构呢，就谈谈这个埃及，就是那个22章17节开始到24章这个埃及的真言，或者说外邦的真言，到最后呢亚古尔的真言跟利木伊勒的真言，这个部分呢我们稍微来提提了，亚古尔的真言是30章，利木伊勒的真言是31章。那么埃及的真言，或者说这个22章17节到24章末呢，其实这个部分呢都是很简洁，而且呢大部分这个主题呢，如果你小心去念呢，都跟整个所罗门真言那个没有很大的分别。比方他都是谈到追求智慧知识，智慧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还是这个观点。他也提到正直跟公义这个课题，这个也是真言我们交代过主要的主题，已经也相关。他也提醒我们要远离恶人啊，那么敬畏神啊，孝敬父母啊，都是跟其他部分一样。他也提到家庭的需要啦，管教孩童啊，又有好的教导啊，要敬畏父母啊。那么当然也提到要谨慎来选择朋友啊，相信是神的带领啊。这些呢不陌生，如果我们往后呢提到交友啊金钱等等呢，这个部分其实他也类同。那么我们觉得最值得谈呢，可能是这个亚古尔的真言。那这里呢亚古尔呢他是谁呢？包括这个利木伊勒他是谁呢？其实呢找来找去根本找不到，也没有人晓得他 跟所罗门们到底有什么关系。有人说，哎，这个利木伊勒可能是所罗门的另外的名称，也是王，那这个其实也没有一定的依据，虽然 也有研究箴言的人的这样的猜测。那么亚古尔呢，更加不晓得他是谁。那是亚古尔的箴言呢，如果我们念的时候呢，也发觉呢，他有他的特别的意思的。他的箴言，如果我们翻到第三十章，三十章哪里呢？哇，他有三十三节这么长啊！亚古尔的箴言呢，我们念的时候呢，没时间。三十三节都跟你念，但是你念呢，你稍微看看呢，我要说你曾经念过这张经文呢，哇，他都很特别的，又提到小动物，又提到呢，一种人，另一种人，他们做什么事情，好像混杂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他的内容风格呢，我们就发觉他提到其实有四大方面的信息。第一个呢，这个亚古尔呢，他在神面前他懂得耶和华，在神耶和华面前懂得敬畏谦卑。三十章三四节他说，我未曾学过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啊，很多谁，很多问题啊，他儿子的名为何，你知道吗，等等。那这样的表达还是在表示他要诉说，哎，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于对神的敬畏跟谦卑啊，没有分别。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外邦王，他也是懂得要敬畏神。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说啊，亚古尔的箴言呢，他是很喜欢自然界，对自然的观察跟思考呢，好像很有心得。三十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他说地上有四样的小物。很聪明，蚂蚁是无力之辈，却在夏天预备粮食等等。哇，我们念的时候呢，就觉得他对自然界很亲切。他从这个方面来了解学习人生的道理，也从小动物他们的行径呢，让我们念的人学习智慧。第三方面，我们说他是对人生有很深刻的反思感悟啊。比方三十章十五到十六节，哇，这里有时候我们念也不一定太明白。十五节说，马王有两个女儿，因为荷本是这样的翻译嘛，常说给啊给啊，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金水不足的地、并火。那这些都没有记述在交代跟解释，但是我们念的时候就懂得他透过这些表达呢，还是来描述人类那种永不满足的欲望啊，提醒我们要知足常乐，不要被贪婪所控制啊，这个就是他的教训了。那么亚古尔呢，你可以说他第四方面呢，在或者说这个利木伊勒王了，不但是这个亚古尔了的灵章。有名的就是他对女性的赞美跟教导。其实利木伊勒呢，他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呢，就是有名的嘛。他从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罪呢？这个是我们每逢母亲节或者说要对鼓励妇女呢，都是从这个利木伊勒王这个箴言呢，这个段落来提出来。所以最后这两章呢，在整个箴言里面呢，我觉得刚刚说这个亚古尔的箴言呢，就比较长篇深刻，对人生的反省也很生动有趣。那么利木伊勒王呢，我们最理解就是刚刚说那个提到财的妇人呢，但是他前面呢那个部分呢，三十一章一到九节呢，我在反思里面就发觉，但他对男性透过这个利木伊勒王，他的母亲教训儿子这个王，哎呀，我的儿啊，第二节，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下面就要提醒他不要醉酒啊，要行公义，要扶贫，要替一切困难的人伸张正义。这个是不是一个男性从古代社会箴言这个社会背景 提出当有这种的形象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尾的箴言三十一章呢，一方面提男，一方面提女，男女呢都有他的位置，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
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学习箴言里的智慧。
杨牧师辛苦了，乐意在这里看着你讲了两部分，真的辛苦了杨牧师啊，我想请教你，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突出亚古尔和利木伊勒，就是三十和三十一章的独特性，或者他的独特的贡献，你会怎么去总结？
就好像我音乐前说，这两章放在箴言最后呢，我觉得亚古尔的箴言是人生一种比较深刻的反省，真的是人生的体会，有很多我们真的不明白，但是他写在哪里就是这个。另外呢，就是最后一章，把男跟女的形象很具体的来，虽然是古代社会，但是表达出来对我们21世纪现代人，
21世纪
也是非常的了不起。男子的形象是不是要行公义呢？不是说女不用了，但是作为一家之主丈夫，你的形象是什么呢？那女的都不用说了，
才德的妇人贤妇
、这个都很多人都知道。
就想起姚牧师和姚师母啊。
我不是很公义
那他你不敢说不是贤德的妇人或者才德的妇人
我不敢在这里批评我的师母
对对，只有赞美，只有赞美。那乐意呢就特别欣赏亚古尔的箴言，欣赏什么呢？欣赏他的写作手法，觉得他写得很活泼杨牧师刚才也解释得很清楚，用很独特的手法有自言自语的，有独白，有问句，也有很多的比喻手法非常的生动。那我也鼓励听众朋友有空你多看这两章的经文经过杨牧师的讲解之后再多看，而且可以反思一下这些经文哪一节或者哪一段的经文对你的帮助最大，使你最被触动，就可以在留言板留言或者通过电邮短信跟我们分享。今天谢谢你和姚宪牧师和乐意一起分解真道，一起研读智慧之言，我们一起追求活出真智慧。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生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